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来了，我们线上台风的每一天呢，今天呢，在我们南方地区呢，都是有台风华加沙呢来临呢，所以今天呢，文慧老师跟万峰呢，就在家里头为你预备线上今天的直播节目。早上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听见我的声音吗？
每次都这样问你，你很怀疑你的器材吗？
因为对着电脑有一点茫茫然的文慧来讲呢，我觉得虽然事前呢我们已经准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现在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啊。那希望听众朋友也给个回应吧，有没有听到万峰老师的声音加上文慧的声音呢？哎，还有呢，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背景声呢？就是呼呼的风声呢？
还有女声呢？现在的机器呢都是很方便的，都自动过滤背后的杂音。只是呢，万峰在想，我的键盘家里和键盘的设计就是一个吵子啊，所以呢，就待会儿你听到我打字就没事儿，就是特别吵啊。那今天台风呢，应该会慢慢到这个粤西三兄弟的那个地方啊。我刚刚也是前天才认识这粤西三兄弟，文慧老师知道吗？
香港、广西、广东，
我们怎么粤西啊？我们在这个珠江口的东边呢，怎么是粤西三兄弟？
哦，那个、就是
湛江、茂名还有阳江。
哦，还没有江门吗？
没有，江门很内陆了。
哦，好吧。所以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为粤西三兄弟来祷告。那当然我看到暴风圈也包括了香港、澳门还有海南岛。那么我也要报告一下，哎，因为文慧呢也会关心老家的新闻嘛。那其实华加沙呢他已经肆虐过咱们的宝岛台湾啦。所以呢，哎，我的老家呢就是有一些地方淹水了。甚至那个水呢大到一个程度啊，山洪爆发把那个桥呢都给冲断了。那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啊，我也希望大家都平安。所以广东的特别是粤西那边三兄弟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如果你可以冒泡的话，能不能到第五空间呢告诉我们你怎么样了？
对，所以呢大家呢要小心啊，特别在这个天气里头呢一定要啊保重自己。如果你在南方的话，如果你说哎我没事儿，那你就为那些有事的人祷告。因为万峰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吗，我已经呢被转变了哈，在你看到别人遇灾祸的时候，听到救护车声的时候，或者听到有一些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你就要为他们祷告。
嗯，哎，刚才呢文慧呢可能一着急呢，哎，声音又照样的有点哑了啊。那其实呢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真的会有点担心的，因为外头风好大。我差不多整晚呢时不时醒过来，我不知道万峰老师怎么样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风大到一个程度，我都好害怕他把我卧室窗外的那个空调啊冷气机呢给吹落了。因为我很少听到那么大的风声就在我的窗边呼呼。万峰老师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教你一个秘诀，就是呢你睡得够晚的时候呢你肯定睡得甜。 所以你只要睡得非常晚的时候，你怎么睡都是睡得死死的，你就是太早睡，所以呢你就很精神、哦、就听到这些东西。
因为我担心嘛，我担心今天呢不晓得我们在家里这样的连线做直播情况怎么样，我也不晓得我们家会不会淹水。我刚才巡视了我家一趟，发现呢我们家的厨房淹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水透过我们的排气扇，它不是有一些的这个排气扇的这个漏口吗？漏洞吗？它那个水就进来了，可见这个水多大，雨多大。
我昨天呢看到一个叫水包的那个方法，就是呢你拿一个塑料袋，然后呢在里头呢放水，然后呢那个水呢放了进去以后，就把这个水包压在那个缝隙里头，然后呢原来它就那些水就会慢慢自己填满那些堵塞的位置，好像沙包一样的原理。哦，
那可能待会我要去试试看，用一个塑料袋，然后呢封住那个排气扇啊，就是抽气扇，不然的话呢我们家、
哦、那个得关掉那个抽气扇的那个背部的那个
我知道
得拉回去，
我知道
得关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风太大了，所以它掀啊掀啊，然后就雨就泼进来了。真的我们家那个地板，厨房地板都已经开始淹水了，好一大滩水。好了，看看大家给的回应怎么样啊。那么就是莲花说文慧老师稳稳的声音很清楚。那还有谁说我们两个像在打电话啊？然后呢再看看齐安说呢他们已经在备战了。他就是在
粤西三兄弟。
对，所以希望齐安家里一切安好。因为这样的风雨呢可能对城市来讲呢就是会地下水道我们要小心一点，但是对农村啊乡镇来讲就很害怕山洪爆发，所以希望一切安好啊。那么不知道呢还有没有其他人在粤西三兄弟呢都可以跟我们回报一下。好，先说一下今天呢会有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恭喜大家来到了70讲。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两个人跟耶稣的关系好亲密呀、啊，在某个时刻好亲密，想想看是门徒吗？不是，那是谁呢？我们留个关子，
猜不到
啊。然后今天我们会谈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有没有遇上一些暗示性求助呢？听过这个名词没有？
暗示性求助，对啊，我经常遇见呢。因为呢我发现呢成年人的世界呢都不喜欢直接说话，都是说呢麻烦你帮忙呢做 ABCDE。 那实际上呢、
这个、
实际上
那些
麻烦你的都是呢要求你的。
我们说的是暗示性，这些都是明示性了，这不算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谈暗示性，暗示性求助呢会带给人际关系一个很大的困扰。像万峰老师这种人呢他大概不会受到这个威胁，因为你跟他暗示呢怎么样暗示都没用的、啊、
听不明白。
好的，然后呢我们就会继续的查考本周金句历代志下30章9节，有什么代祷事项赶快呢放到第五空间，万峰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的。好了，我们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为人人祈求。提摩太前书2章1到7节。
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 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地过平稳宁静的生活，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也只有一位中保，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他献上自己做人人的赎价，在适当的时候，这事已经证实了。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在信仰和真理上做外邦人的教师。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说谎。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继续勉励提摩太说，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稳宁静的生活。这里的首先呢，并不是指一个次序的优先，因为保罗再没有提出第二点第三点，所以首先是指最重要。他指出教会在世界上的角色，最重要就是为所有人祈祷。如果我们连同第三到七节一起来看，保罗所指的是为所有人的得救祷告。当时在位的罗马君王呢，是迫害信徒的尼禄王。保罗吩咐要为所有人的得救祷告，也就是包括迫害他们的罗马君王。保罗的教导提醒了我们，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除了为他们能够有智慧、公义、公平的施政和治理，造福百姓之外，也要为他们的灵魂得蒙救赎来祷告。相信这是保罗从自身的经验中体会到，人的生命唯有归向神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也唯有这样，百姓和信徒才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稳宁静的生活。德国的前女总理默克尔，她是一名基督徒，她的施政或许不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她呢，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反思自己在任期间所推行的一些政策。当谈到难民政策的时候，他就表示，自己所做的不单单是一项政治的决定，而是一种基于基督教价值观的选择，因为他相信人类的生命具有神圣的特质，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照顾。另外，他也提到耶利米书29章7节的经文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但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在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影响他的决策。经文这样说，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向耶和华祈求，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我有想到哪一位或者是哪一些在上掌权者希望为他们的灵魂得救来祷告吗？我有想到某些身边的人，他们因为一些既有的观念或者信念而不愿意接受福音的呢？那我会怎样为他们祷告呢？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 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稳宁静的生活。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
常年期灵修，为人人祈求。作者张晴，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2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多少次失落彷徨，孤单难当，不知道明天该怎样，没有了亮光，黑暗吞没我灵魂，无处藏。多少次失去方向，没有希望，不知道人生该怎样，渴望的眼光，寻求帮助，问有谁能够体谅。多少次一个人在街上游荡，泪水在眼眶，我不是想哭，我是很孤独，谁知我痛苦。祷告的力量陪我走过人生路漫长，灵不再忧伤，更新我生命充满了向往。祷告的力量加给我信心，冲开了阻挡，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祷告的力量陪我走过人生路漫长，灵不再忧伤，更新我生命充满。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奇妙恩典降临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这首诗歌呢是祷告的力量。我看到呢，我们的清风弟兄呢已经将歌词放在第五空间，非常非常美的歌词。多少次失落彷徨，孤单难挡，不知道明天该怎样，没有了亮光，黑暗吞没我灵魂，无处藏。然后呢，祷告得力量陪我走过人生路漫长，灵不再忧伤，更新我生命充满了向往。祷告得力量加给我信心，冲开那阻挡，奇妙恩典降临我生命。所以呢，就看到了莲花说了，盛装来临，爱从不止息，就等我有日会开花。
对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灵修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啊，里头呢请我们呢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特别呢我们要为君王还有一切在位的也要祈求祷告代求感谢，那让我们呢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稳宁静的日子。那我在想呢，这个是超出我们视野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呢不要单单看到我们经常为自己祷告，也为家庭祷告，甚至好一点为第五空间祷告。你试试看，有些时候呢超出我们视野的祷告，可能我们不想为他祷告的。想想有些时候呢，我经常堵车嘛，之前那我想想，哎，为啥他们祷告干啥呢？但是这个是呢姚谦牧师的师母教导我的，他就说你要为他祷告。 那你这样祷告呢，我觉得不一定能操练我平稳宁静的生活，起码呢能够操练我敬虔端正。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也能够呢操练我们对神掌管这个世界的信心。坦白讲，就像万峰老师说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世界的局势，有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一些所谓的政治人物啊、领袖啊，你真的不知道如何为他祷告，也真的不知道如何为这个，譬如说现在的中东、现在的俄乌，哇，你真不知道从何入手，上帝啊，怎么祷告呢？但是我们要开口祷告，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跟上帝祷告，我不知道如何为他们祷告，我觉得好像看不到在当中有什么样的转机转变，那我们就是献上祷告，这也是操练我们对神有那份的信靠，我们也相信神的主权，对吧？
嗯，所以我们小时候呢经常取笑别人祷告什么呢，世界和平啊，祷告这样世界和平，
这不是选美比赛所有的世界小姐啊、香港小姐啊都会这样说的吗？
但是原来祈求这样世界和平呢，就是我们具体就是为每一位的君王、每一位领袖来祷告，原来这个祷告呢可以为我们，真的我们现在在一个平安幸福的地方啊，但是有很多人真的活在一个战祸当中，他们这样的祷告是真的为了平稳宁静的生活，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们现在呢这里很平安，什么事情都没有，那我们就操练敬虔端正，也为别人能过平稳宁静的生活来祷告。
哎，我觉得莲花的回应也很好呢，他就用这一刻清新节目当中说的，爱他就为他祷告，所以有的时候祷告是出于爱，还有有的时候祷告是出于什么呢？出于感恩。就像万峰老师说的，我们现在虽然呢有16级的大风在这里，可是我们还是非常的感恩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电缆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的讯号传递的非常清楚，那么因着感恩我们就更加想念那些在台风当中可能呢受到风灾、受到暴雨侵袭的人，他们真的是很困窘，他们真的是很大的艰难，因此呢在感恩当中更加呢能够体会有些人的需要，所以呢就祷告。
对了，今天呢是我们的线上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在我们南方呢有这个华加沙地的那个台风啊所以呢清风笑就说万峰被台风吹感冒了哈，那应该不是，只是换了一支麦而已啊，那个麦克风的不一样而已。
对对对，
好了，那现在
呢还有因为呢我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万峰老师老是呢就截断我的话，我本来要说的嘛，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听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对吧？
对，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面对死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会及时行乐，心想反正明天就要死了，倒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管他对还是错。但是有的人会更加珍惜余下的光阴，做对的事情，醒悟到以往的错误已经无法改正，但未来的事情却可以补救。人之将死，如果可以选择为自己做一件事，那就选择去做一件正确的事。今天要介绍两个小人物，都要面对死亡，可他们在临死之前却有不同的表现。这两个人都是死囚，他们都要面对钉十字架的刑罚。听到这里，或许你已经猜到，他们就是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死囚，他们的事记在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 今天我们会用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来说说他们人生最后几个小时发生的事。
除了这个人，是分巴拉巴给我们抵达十字架，抵达十字架。
众人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兵丁就拈阄分耶稣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
哼，你不是耶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啊，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呢，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耶稣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说说背景，这两个小人物都是被判要钉十字架受死的犯人。其实钉十字架的刑罚并不是罗马人特有的，腓力基人、波斯人和希腊人早在罗马人之前就有把判死刑的人钉十字架的做法。这种刑罚本来是用来惩治奴隶的，但是后来就变成纯粹是统治者的决定。耶稣时代，哪些人会被判钉十字架呢？就是逃兵、煽动叛乱的、搅扰治安的、犯抢劫罪的。我们从钉十字架这种复杂残忍的行刑处死方式，就知道钉十字架最基本的目的不是把罪犯处死，而是要羞辱罪犯、折磨罪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罪犯不是一下子就死，而是慢慢的死，死前还要忍受饥饿、口渴、呼吸困难、被人观看，甚至被秃鹰啄。十字架是非常不人道的刑罚，而耶稣就是以这种方式死的。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当刻， 在他左右两旁也有两个被钉十架的死囚。从马太福音27章38节，我们知道那两个人的职业是强盗。这两个人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沦为强盗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一出场就面对死的定局。可是他们在死之前却能够有耶稣在身边，而且耶稣完全体验到他们的皮肉痛苦，而且耶稣比他们更痛，因为耶稣还承受着心灵的痛。十字架上，这两个强盗突然听见耶稣居然为钉他上十字架的兵丁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因为这些兵丁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许这两个强盗都为耶稣所做的事感到震惊，活这么大见过良善的人，可没见过这么良善的人。十字架下，兵丁们怎样分耶稣的衣服，戏弄耶稣，官长们怎样嘲笑耶稣，百姓怎样观看赤裸的耶稣，这两个挂在十架在耶稣左右的强盗都一一看在眼里。对于人性，他们会有什么感受呢？又在想什么呢？快要死了，不知道他们脑海里可会浮现起过往的种种。如果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们会对耶稣说什么呢？在和耶稣一起痛苦等死的过程里，其中一个死囚说话了：你不是基督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路加福音23章39节说，这个死囚在临死前讥笑耶稣。讥笑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亵渎和毁谤，所表达的侮辱程度比嗤笑和戏弄更严重。这个死囚说的话和兵丁官长说的一模一样，但他的态度比他们更嚣张。这死囚自己受着十字架的侮辱，他却用比十字架酷刑更侮辱的话来侮辱耶稣。另一个等死的囚犯听了，立时应声责备他说：你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得的，因为我们是自作自受，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这个为耶稣说话的人是个敬畏神的人，因为在路加笔下，怕神就是敬畏神的意思。他的话，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其实有两个意思。一方面，他提醒那个强盗，你既然将要死了，就应该反省自己。另一方面，更深入的意思就是，你这个恶人，既然和一个无辜的人一起受刑，就不应该侮辱这个人，因为人必会受到神的审判。这个囚犯知道耶稣是个怎样的人，因为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这个犯人，这个宣告和比拉多宣告的一样，比拉多也曾经说过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和比拉多不同的是，这个囚犯真知道耶稣。他既然知道耶稣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又看见他在十字架上怎样为兵丁祷告，就在临死之前把握最后的机会，对耶稣说出最重要的一句话：耶稣啊，你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从他这句话，我们知道他认识耶稣，他信靠耶稣。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耶稣说的那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知道的是，他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知道耶稣的国会降临，而他对耶稣的信心超越了他眼前所看见的景象，就是这一刻虽然耶稣和他一样挂在十字架上受苦，但是耶稣之后会与父神同在。 于是他求耶稣拯救，他求耶稣怜悯，他不是求耶稣使他快些死亡，结束皮肉之痛，他求的是死亡下一站的生命。我们不知道这个囚犯之前经历了什么，做错了多少决定，所作所为是不是被迫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生最后这一刻，耶稣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耶稣做出了正确的回应，他选择了生命，他选择对了。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囚犯因为信靠耶稣得蒙救赎，最终可以和其他义人一起永远活在神的同在里。他有过错误的开始，感恩的是他能在关键的时候及时回转，最后有了一个好的终结。生命充满了选择，耶稣常在身边，但愿在我们还活着的岁月，都因为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所做的，而对耶稣有正确的回应。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纪念那些走错路的人，求你让他们因为认识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而得着生命的更新。求你保守我们不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你在十字架上宝血流下，伸出我的心房。你在十字架上含泪说道，父啊，赦免他们。
我在十字架下抬头看见，十字架受苦的主。我在十字架下含泪说道，主啊，求赦免我。
我跪在十字架下，不能抚平我的情绪，我懊悔痛苦，恳求主你的赦免。我罪孽深重，我错了什么配得这份答案。
我跪在十字架下，我愿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主基督，
在十字架上宝血流下，伸出我的心房。我在十字架下 罪的释放，只因你的十字架。
我软弱时，你加力量；
我忧伤时，你赐安慰。你是我的主。
我是梁安。最近我最感恩的事，是我对身边的人有了更多的包容和忍耐，不仅仅是那些对我好的人，也包括那些对我不好的人。
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永远的爱来拥抱我，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您与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现在早上8:11了哈。那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呢，在这个南方台风天华加沙的那个底下呢，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小时。那今天呢，文慧老师跟万峰呢都在家里头听风看雨，感受那个风暴。但是呢，还是线上今天，因为今天还是神所赐下美好的一天，因为我整天都不用见文慧老师了。
所以呢，万峰老师现在脱离我的掌控啊，在我的什么，在我的魔爪之下，终于有一刻的脱离，所以他现在的样子好得意啊，真的好得意，
多开心。
对，难怪呢，暴风雨之下他还有那么大的诗信啊，什么听风看雨，说的好像一点画家沙，像朵小花，而不是像个超级台风。好了，大家早上好，来欢迎呢好久不见的孔志友，还有呢一片枫叶，因为你的名字我不知道啊，你就是一个一片花瓣还是一片枫叶呢，冒泡了。另外呢，蒙恩罪人也是好久好久没在这个时间点看见您了啊。也谢谢我们的梁安老师，刚才大家都听了小人物遇上大事情第70讲，那大家知道这两个小人物是谁了吧？今天不是一个哦，是两个，就是跟耶稣同定十架的那两个死囚，但他们是罪有应得啊，对不对？
他们是罪有应得嘛？那现在我们的那个看法，他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其实当时他们的那些案件啊，是怎么样啊？仔细的我们都不理解，只是按照圣经有限的资讯来说，理论上是的。
好，我接受万峰老师这个比较开拓性的想法，或者说说法，好吧？那今天呢，我们来提一提啊。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有没有听过暗示性求助？那我觉得对万峰老师这个神经比较强壮的人来说，
我以为你说神经比较病的人，
比较强壮的人来说呢，这个暗示性求助可能对他是没用的。什么是暗示性求助呢？就是呢，利用你的资源、时间、经济价值，想利用啊，但是不直接说，暗示性的引导你主动说出帮助他的话，那这样呢，他就不用感恩，还呢，还白白的享受了你的资源。所以呢，不论是谁，只要他没明说，你就当听不懂，千万千万别回应别人的暗示。哎呀，万峰老师，你好棒哦！哎呀，这个好难哦，你是怎么做到的？嗯，你看你看我这个，
他就利用了万峰的骄傲，还有利用了万峰的自信心，是吧？
不会利用你的同情吗？
也会啊。那其实通常这样的人呢，我们第一次都会照样帮助他，但是呢如果很多次的时候呢，这个会很厌烦的，因为呢他把他该做的事情呢都得放在我们身上啊。那我刚刚看到白熊上线，你找到钥匙了吗？
对啊，只是告诉我们再次回到什么挤满原电车的生活。哦，我知道了，就是那整架电车里头呢就像沙丁鱼一样。
那我想问，这个白熊是不是暗示性求助？那他就说我不想再在日本里头工作了，是不是这样的？
白熊说对不起，你想太多了。那这个暗示性求助呢，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常常会有这类人存在。他呢表面上就是一个弱者，或者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你甚至会觉得他是一个哇好谦虚的人啊，因为他常常强调我这不会我那不会，然后呢就是用星星眼看着万峰老师，然后呢就是不断的称赞万峰老师，或者是像对着文慧啊，这个文慧常常被感情勒索啊，哎呀我这个礼拜天好忙啊，这个礼拜天其实我希望呢我好久没休息了，哎，不过礼拜天我又要去教会，我又要教什么，那文慧就会拍拍胸口说那你就休息吧我来教。那会不会呢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在教会里也有这种情况呢？
哎，这个是文慧老师擅长，拜托拜托拜托那样。就
我这个是对你明示，我基本上不会对你暗示的，因为我暗示你怎么暗示，可能暗示到天荒地老，直到回天家，到天家你都还不一定知道我正在暗示呢。所以对万峰老师来讲呢不用暗示，明示，而且对着他的骄傲来说就行了，万峰你好棒啊，那万峰老师就会马上出手了啊。不过他最近学乖了，也学聪明了，他会说我没听到我看不见，对不对？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有这样说的吗？
有啊有啊有啊。好了，那对暗示性求助的人，哎，我们要说，今天我们好像说的是别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不会也在暗示性求助呢？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压力呢？那或者是我们身边就有这样暗示性求助的人，很善于伪装的人呢？那我们怎么面对呢？明天我们会继续来探讨。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不管外边风雨多大，热爱生活的人内心总会有一片晴朗的天空。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历代志下三十章九节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
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来查考这周要背的经文，历代志下30:9。哎，为什么我说的有点犹豫呢？因为我自己在想，我能不能背得起来？这一周的经文是比较短的啊。
对，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转不转念不顾你们。
那你也是念的结结巴巴的，
就一个字嘛。
来，西西家王呢和众首领呢以信件的方式传递消息到以色列的每一个角落。那这封信的重点呢是提到守逾越节的事情，而是啊，在其中有三个重点。首先，以色列败亡的原因在于呢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至于呢神丢弃他们。第二呢，也提醒大伙儿，以色列民当悔改归顺耶和华，进入神的居所侍奉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神是有恩典的，是怜悯的神，如果百姓们转向神，那么耶和华必不转脸不顾他们。那么以色列民对西西家和犹大首领的这封信，这个邀请有什么回应呢？首先呢，北国的一部分人就戏笑，然后呢嘲笑他们。而北国的人当中，当然也有些人自卑，接受邀请来到耶路撒冷。那而南国犹大就一心遵行神的命令。那西西家所写的信呢，是向所有以色列百姓，所以呢情辞迫切，和所罗门当日奉献圣殿的时候的祷告内容呢有许多相同之处。要点就是呼吁以色列民离弃恶行，悔改归向神，那么神也必重新连续百姓，拯救百姓脱离低谷困境。这也鼓励了历代志的作者啊，读者啦，不是作者，是作者也要鼓励读者，就是那些被掳到外邦的百姓，他们现在回归了，哇，真的是呢，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要重建，那因此他们需要呢被鼓励的。好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西西家王召聚所有以色列百姓到耶路撒冷守节呢？这个在属灵上有什么意义呢？万芳老师。
嗯，对了，我们呢就看到这个西西家写的信呢是向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就是这样去祷告，就呼吁以色列民离弃他们的恶行，要归向神，因为当时西西家有宗教改革嘛。
对啊，最重要的就是呢，他不但是要这个改革，他希望是整个民族，而不是只有南国犹大。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守节是要认定神，专心寻求神，而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会自卑转向神，还是轻看祷告，只靠自己的能力呢？
一位新朋友第一次打来的，
欢迎你，刘姊妹。
你好，文慧老师，你好。我就是那个第五空间的永凤。
哦，永凤。
哦，永凤，
就是你。
哇，你的名字以为是弟兄呢，没想到是姊妹。
是吧？对对对。
感谢主，以前在学习班的时候，一个长老，永凤，写个奉献的奉，永远奉献给神吧。
啊，永远奉献给神。
哇。对对对，所以我就网上就一直在用这个名字。
哦，
是是，
棒棒的，棒棒的。
对，听你的声音啊，好爽朗啊。
对，
我是山东人，比较爽朗。山东人比较豪爽，是吧？
好，永凤啊，
你啊，我跟你说哈，
哎，
我小时候就听收音机，然后听着你的声音长大的。
啊，又一个听你声音长大的。
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呢？反应
中人的，
我还是很年轻的。
对，你还像以前的声音没有变耶。
但是
成长的回忆。
三十年前，我那个时候有十二三岁吧。现在的话，我都45岁了。你看，不都是30多年前吗？
那时候你是因为什么而听节目的呢？因为你十二三岁，一定是家里人吧？
我我爸是基督徒，所以他每天晚上从地里回来就打开收音机给他听了。
所以你就跟着一起听，然后也就信耶稣了。
有叶光明，还有那个周素琴师母，还有周广亮牧师，还有卢文牧师。
那谢谢你啊，你也陪伴着我们走过这个电台的岁月。
文慧老师陪着一代人长大了。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台风天里头能够直播，这个非常感恩。但是纪念这个在台风天里头受灾的人啊，刚刚收到同工给我们发的信息，他家楼下的交通灯的灯柱都断了，纪念他们的家啊。也纪念粤西三兄弟啊，这阳江啊、湛江啊、这茂名啊，纪念那个地方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每一个人要面对台风的来临。我们呢现在也纪念幸福一号呢，他说他机器呢昨天修过以后又坏了，求你去帮助他这个修复。纪念这个蒙恩呢，他说他这边的感冒的人很多，纪念那边呢真的天气变化变凉的时候呢，可能人真的不会适应，就请你帮助他们。也纪念明明姊妹的孩子怡乐，现在服药呢调整以后呢不太稳定，心情低落，就请你安慰他的心，也与他同在，更好的康复。纪念刚强便秘4天呢，请你让他可以有这个好的肠胃。纪念白熊现在呢回去他家呢继续拼搏，求你帮助他，感恩他找到钥匙了。最后为陆英飞的爸爸继续祷告，请你医治供应。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祷告。那我想回应一下白熊说呢，上班如上坟啊。那我觉得就算上坟呢，我们也可以有仪式感，让自己呢生活当中有一些的趣味。另外呢，魏晨说到他们家楼上的邻居啊，昨天晚上哇吵架吵得不得了啊，到11点多，那这个时候就是为楼上邻居祷告的时候啦。
对了，所以圣经说为万人祈求感谢，让我们过敬虔端正平稳宁静的日子，这个是对的。好了，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在南方美好的台风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天。